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同最高军事官员科林鲍威尔礼拜一因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去世，享年84岁。他的家人在脸书上的一份声明中说，鲍威尔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任职国务卿的非裔人士，并在1990年至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担任参谋联席会议主席，亦是第一位担任美军最高军职的非裔人。他被认为是美国在波斯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功臣之一。他在2000年被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提名为国务卿。鲍威尔在内阁中属于鸽派，是一名温和的共和党人与实用主义者。虽然他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支持布殊的对外路线，但因与内阁官员意见不合，2004年12月辞去国务卿职务。2008年他同共和党决裂，转为支持民主党人奥巴马。美国几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近日表示，拜登总统下达的联邦 COVID-19 疫苗接种令尚未对私营企业生效，一旦生效，他们将会提出诉讼。蒙大拿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奥斯丁·克鲁森指出，他的办公室准备在拜登政府发布他的宣布规定时，立即以各种理由挑战和禁止这种联邦过渡行为。俄拉克荷马州共和党总检察长的约翰·奥康纳表示，俄克拉荷马州居民有权作出自己的健康决定，包括是否接种疫苗。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尔诺维奇已经对拜登的疫苗要求提出诉讼，认为这个将会违反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9月9号，拜登宣布他将指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授权所有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强迫员工接种疫苗或每个礼拜接受测试。拜登上个礼拜说，他对私营部门的疫苗授权将很快生效。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持续，今日印度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爆料，印度使用一支先进无人机队在中印边境阿鲁纳克尔邦中的中印实际控制线进行日夜监控，这个是印度加强整体军事准备应对中共不当行为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知情人士说，除了无人机外，印度陆军的航空联队还一直在该地区部署先进轻型直升机刘陀罗的武器系统集成变体，为他在该地区的战术任务增添更多力量。为了扩大在该地区的航空联队，印度陆军今年在该地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航空旅，以加强他在敏感地区的整体作战能力。10月10号，中印两国展开最新一轮高级别军事会谈，目的是缓和有争议边界沿线的紧张局势，但这一轮会谈未能达成协议。 CNN 18号报道，近来发达国家对利用飞机进行超音速旅行的研究又重新提到日程。美国亚特兰大新创公司和姆斯正着眼于研发极音速飞机，并在测试一款新型发动机。一般喷射客机从纽约飞到伦敦费时6到7个钟头，20年前退役在法国超音速协和客机只需约3个钟头，而现在研发的极音速客机将达到5马赫的速度，亦就是音速的5倍，让纽约与伦敦之间的飞行只要90分钟。据报道，超音速机可以飞行的距离高达4000海里，足以横渡大西洋，例如从纽约到巴黎，但仲不能够飞行需要停靠站的洛杉矶到日本的路线。负债累累的恒大集团近期传出准备出售海外资产的消息。根据业界的讲法，恒大最近与多家欧美企业洽谈，讨论出售旗下瑞典电动车企业的事宜。公开资料显示，这所名为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的企业由恒大完全持股。2012年恒大花费重金收购了瑞典萨博汽车，而后在它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品牌。 恒大旗下电动车企业的行政总裁提尔克证实，目前谈判有所进展，有几个欧美的投资方对收购交易怀有很大兴趣。业界有消息称，该企业市值可达10亿美元。自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后，陆续宣布出售各类资产。路透社10月16号的消息称，目前恒大集团的总裁夏许君身处香港，讨论出售资产与债务重组的事项。在较早时，中国国企越秀地产退出了一笔与恒大有关的香港地产交易，原因是担心恒大的财务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礼拜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早前曾经测试一个航天器，而不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金融时报10月16号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在8月测试了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高超音速导弹在飞达目标前有绕地球飞行，中共外交部否认了这一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礼拜一表示，华盛顿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但针对有关报道称北京已测试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奥斯丁拒绝直接评论。日本就批评北京军事扩张，并表示将加强对任何空中威胁的探测、跟踪和击落能力。礼拜一，据德州布莱巴特新闻网从执法机构内部匿名消息人士得到的独家消息称，由16000多名在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期间检测出 COVID 阳性的非法移民被释放到美国。德州布莱特巴特睇到的国土安全部的文件报告称，在病毒检测呈阳性并被释放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中，年龄最大的超过85岁，有近12000人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超过11800人为男性，近1300人在10岁以下，超过6000人在20至29岁之间。消息人士称，这些非法移民今年1月至10月初在美国多个城市被释放。拜登政府没有要求任何非法移民在释放前接种疫苗，这些数字只是包括那些接受过 ICE 检测的非法移民，还未包括边境巡逻队直接释放的数千名未经测试的非法移民。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0月17号在圣何西市参加香港自由灯塔组织主办的活动，首次面对数千名华人群体发表演讲。他指出美国和中国14亿人民的共同威胁是中共。蓬佩奥表示，中共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说他代表中国人民，而川普政府的一个最核心的政策就是将中共和中国分开。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格格不入。中共不单止是美国的威胁，而且是14亿中国人和世界华人的威胁。针对中共对香港的国安法，蓬佩奥说中共打破了他对香港的承诺，碾碎了香港的自由，但是同时亦粉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任何幻想，中共的可信度亦因此被完全粉碎。蓬佩奥说希望在未来的那一日，香港会重返重新赢得自由，能够有自己政府的香港。据 ABC 新闻网近日报道，澳洲歌手克林顿·海恩在旧金山为他的新专辑拍摄 MV 和纪录片时遭遇了一宗持枪抢劫事件。海恩说他和两个朋友上个礼拜五下午抵达旧金山，下午3点左右，他们将车停在 Marina District 并在那里吃饭。他注意到有男子闯入他的汽车并偷走了价值30000美元的设备，于是他和他的朋友就追上去，事情在这一刻发生转折，劫匪用枪对住他和工作人员。海恩在他的 Instagram 上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开玩笑说在这一次经历后，他再也都不打算回到旧金山了。不过他表示他将在12月回到这个城市进行巡演，但他计划不带任何昂贵的东西，并提醒大家不要在车里面放贵重物品。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级会议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7号便启程飞往欧洲，打算在参加北约防长会议前走访几个与俄罗斯邻近的东欧国家，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17号奥斯汀先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北约同五个大楼官员说，这一次北约部长会议会聚焦中共的威胁。这个月较早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美国，那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调整北约的战略思想，以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奥斯汀18号在访问格鲁吉亚期间表示，中共的军备和先进能力及系统的发展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由于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影响蔓延，购房者纷纷望而却步，中国住宅房地产持续了上个月的低迷。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一公布的数据，九月份房屋销售价值同比下降 16.9%， 此前八月份已经下降了 19.7%。 计算结果还显示，自去年年初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房地产投资者首次出现下跌，较上年同期下降 3.5%。 彭博社的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房地产股价下跌，购房者在多年的收益之后已面临价格下降的威胁。花旗集团基于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数据所作的报告显示，在九月份只是恒大集团的销售额就可能比去年同期暴跌 93%。 礼拜一，丰田公司表示计划在美国新建一座耗资12.9亿美元的工厂，为气电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丰田工厂的位置尚未公布，但该公司表示最终将雇用1750名员工，从2025年开始生产电池，并逐步扩大规模，直到2031年。丰田计划未来10年在美国投资34亿美元生产汽车电池，该工厂是其中的一部分。丰田没有详细说明剩余的21亿美元将用于何处，但其中一部分可能会用于另一家电池工厂。丰田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每年销售200万辆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一表示，欧盟过去10个月一共出口超过10亿剂新冠疫苗，欧盟是新冠疫苗最大出口者。在欧盟过去10个月出口的新冠疫苗中，有8700万剂疫苗透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机制给予中低收入国家。欧盟出口的绝大多数疫苗是其他国家付款落单之后在欧盟境内制造的疫苗。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未来几个月将捐赠至少5亿剂疫苗给最脆弱的国家，并呼吁其他国家跟进。据法新社统计的官方数据，欧盟已经有 65.6% 人口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欧盟并在加强疫苗出口。另据欧盟礼拜一表示，黑金成员国共发出超过5亿9000万份数码疫苗证明，这个是促进人们安全旅行并支持欧洲遭受重创的旅游业的关键。欧盟透露未来还将有更多国家加入。